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天亮说晚安世界。今日的国际政治新闻的头条哦，首先还是一样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中间观点频道以及 Dennis 全球政治笔记呢这个 Podcast 频道，现在跟风传媒还有华尔街日报做一个合作，来推广这个国际新闻。那希望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透过我们频道提供的连结，一个优惠的折扣哦，来订阅《华尔街日报》跟风传媒的这个数位的订阅。那透过这个频道呢，事实上我们的折扣码可以给大家一些优惠。我们就像我们在频道当中一直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推广国际新闻的认知。其实每一个媒体呢，都有他自己的角度，但我们觉得呢，多方的去收集资讯，不管你觉得他的站的角度是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多方的收集资讯，我觉得都可以帮助大家做出比较正确的、比较理智的判断。那当然啦，也有朋友选择，他就是一定要偏听，一定要特别的立场才会感觉到这个新闻是舒服的，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们希望呢，真的大家都多看多听一些哦。对于不同的意见，还是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我也了解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看法。总而言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这个连结还有折扣码来订阅。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庆，我们当然不免俗的，我一定要先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对我来说，中华民国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相信在很多的平台，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场呢，就是非常清楚，就是希望能够两岸和平，在双方可以和平共存的情况之下，找到一个至少这个创造出对话的条件。所以，中华民国它的历史呢，其实蛮重要的，对于两岸的和平来说。今天谈的世界新闻呢，毫不怀疑，以巴的冲突，应该是说以色列跟加萨走廊，或者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绝对是这个优先的考量，优先的这个考虑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球事实上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以色列跟哈萨这个加萨走廊，就是这个哈马斯的冲突，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各报的头条到底在讲些什么。首先，我们看到华邮一样的，我们从华邮开始。华邮今天的新闻当然就是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的及时更新哦。首先，他讲到了拜登总统呢，赶快的呼吁要来解决战争的问题。他说而且呢，也报道到以色列攻击了加萨走廊，以及这个跟埃及之间的连接点哦，那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有据报道呢，已经有100多位的以色列的平民百姓被哈马斯集团挟持作为人质。那甚至现在哈马斯集团也强调呢，如果说以色列发动任何的空袭哦，或者是攻击，都会用这个很残忍的可能是处决人质的手段呢、哦，来作为回应哦。当然，我们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呢是非常的这个残酷，因为目前他们所采取的手段跟就非常的相当的不人道。不过战争都是很残酷的，这也是事实哦。华尔街邮呃华呃华盛顿邮报呢有个。这个非常巨细靡遗的从各个角度来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它其实有讲到了加萨的历史啊，还有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以巴之间的冲突。其实我们说，很多的世界的西方媒体呢，都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也就是说谴责恐怖主义的攻击。昨天我们在分享新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提到，西方媒体确实都是采取这样的角度。那也希望我可以平衡一些。那我们当然强调的是，我们从西方媒体的主流，西方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切入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乍听之下，好像我们就站在以色列这一方，还是要特别强调啊，其实多方面的去收集资讯。待会我们会特别来谈，也有很多的国家呢，现在强调的是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集团的攻击啊，其实长久以来都有很多的纷争，而且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这种不当的待遇，甚至是种族，有人形容是种族灭绝式的待遇，其实也是非常的不人道，不能完全的单怪一方哦。所以我们看各国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国家呢是确实是站在美国带领的所谓的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但是欧洲很多国家，他们也采取的站的立场呢，是觉得巴勒斯坦人在1950年代、40年代、50年代开始，他们的土地不断的被以色列慢慢的侵占，或者是慢慢的被并吞哦。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又是情何以堪呢？所以各方呢，现在双方哦不同的立场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再来呢，一样的战争的消息，华邮呢？也多种角度来看，所谓以色列轰炸加萨走廊，那尽可能的要努力夺回边境的地区。现在慢慢的消息都呈现出来了，这一次的这个奇袭，我们说奇袭哦，因为加萨走廊这边的这个哈马斯集团看起来它是多点的进攻，而且它采取的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攻势，也就是用推土机啊推倒了边境的围墙，冲进了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哦，然后挟持了人质。这个方式，这样的方式呢，跟本来预期的或者是情报想要这个捕捉到的，比如说用飞弹攻势啊什么，当然也有飞弹，但是这种地面上的攻势呢，是确实是让以色列有点出其不意哦。那现在以色列是采取狂轰猛炸的方式，想要夺回整个把这个加萨走廊来夺回哦，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消息。华邮也有报道，所谓的卡巴兹，这应该翻成卡巴兹吗？在这个分析呢，就以色列南边的这些城市啊、城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翻成这个卡巴兹或者是吉布兹，它是介绍这个以色列南边的这种社区式的，有点像是这个公社式的这种社群哦。那它是说呢，在以色列被入侵的、被哈马斯打进来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小的社群，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的社群。他们一旦被攻进来呢，其实很容易就整个社区的人相互的连结度很高嘛，整个社区就有很多的人质都是来自同样的地方。那这种社群呢，也就首当其冲，因为可能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军事的要地，所以他就特别华邮的特别深度的报道说，这一次有很多的人质是从以色列跟这个加萨走廊边境的这些小型的这个独立的社群呢被抓到，然后也有针对所谓个人的故事哦，有做深入的讨论。其实越来越多的媒体有去报道，有一些家人被挟持的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他的家人被哈马斯挟持的这些报道或者是这些故事，是蛮让人担心的，因为大部分的人直到目前都是下落未明。然后呢？我们常说国际政治的现实啊，你可以看到《华盛顿邮报》。我们在以巴冲突发生之前，大家记得吗？华邮的基本上每天世界新闻都是以乌俄战争来做开场，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就是以巴冲突是占据了所有的版面。乌俄战争停止了没有？没有停止，所以这个乌俄战争还在继续。昨天呢，俄罗斯的一枚飞弹打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境内呢，造成了50几人的伤亡哦。那另外，泽伦斯基他的新闻热度呢，也相对被压住了。泽伦斯基其实现在呢，正在罗马尼亚访问，那当然也是继续的寻求合作。同时，泽伦斯基恐怕也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的重点会放在以巴的冲突。当然，泽伦斯基有表达，就是对于这个战争的这个对于恐怖组织的这个谴责。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其实呢，以巴之间的冲突，各国的反应其实不太一样。包括我们说到欧盟国家内部呢，就有很多人反对欧盟正式的提出一个好像用集体的方式去支持以色列。已经有欧盟国家，很多欧盟国家是反对的，尤其是冯德莱恩的宣言哦，让欧盟国家是非常不满意。有些代表就说，冯德莱恩，你没有资格代表所有的欧盟国家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因为有很多国家其实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纽约时报的部分呢，如同我们所说的加萨走廊的事情哦，就说整个的乌呃以巴的冲以色列跟加萨的战争呢，是关键中的关键。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对于以色列的人质被挟持的这个故事呢，这样的报道是蛮多的，因为他这边讲到《纽约时报》就访问了被挟持人质的家属，那大概目前呢，《纽约时报》是说有150人左右是人质被挟持的。 那这个报道呢，就专题报道就深入的去访问这些被挟持人质的家属，他们说他们现在都是下落未明，不知道家属到底在哪里，然后也特别强调说，非常希望呢可以再次的听到家属的这个消息哦，不过很难过度的乐观，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很难过度的乐观。当然，以色列会全面的展开地面战争，想要夺回加萨走廊，甚至完全的夺回加萨走廊。目前看起来呢，这场战争要短期马上的休兵停火，恐怕有一点困难哦，可能还在持续的激烈的竞争当中。另外，《纽约时报》呢也报道了普丁的反应。普丁呢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做出了非常沉默的回应。那当然，《纽约时报》是说，这其实反映出来俄罗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变化。大家如果看回顾过去哦，普丁跟纳坦雅胡的关系其实算是蛮亲密的，就说互动是很频繁，而且一直以来，普丁也对于纳坦雅胡的这个右派的政府是表达支持，至少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呢，以色列的态度比较对于俄罗斯并没有这么的，并没有如同俄罗斯的普丁期待的站在一个盟友的立场，至少保持中立。相对来说，以色列可能比较站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这个阵营当中。这一点呢，让普丁是表达不满的。在这一次的以巴冲突事件里面呢，看得很清楚，普丁他发表的声明，或者是俄罗斯官方的声明，都在讲对于战争是很担心的，希望战争可以赶快的停歇，可是完全不去特别提到说支持以色列。所以呢，这一场以巴冲突其实点出来的是，从乌俄战争之后，各国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在的以巴冲突，我们要后续来观察的是，以巴冲突也有可能，以色列跟加萨走廊这个冲突，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也非常有可能造成世界的其他国家产生这个互相的不同的意见哦，产生明显的差异的意见，如同我们刚刚讲的，欧盟国家就有不同的想法。另外，《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呢，报道了印度的女性呢，过去呢并不是她的权利呢是很被压抑、很被打压的。那这则专题报道就报道了印度的农村地区啊，他们如何透过这个广播电台帮助印度的农村地区、比较乡间的地区呢？妇女，这些乡村的妇女呢，了解自己有一定的权利，应该要是捍卫自己一定的权利哦。当然，这是比较很非常理想的，就是针对这个印度的乡村地区做一个深入的访谈。他看到乡村呢，看记者到乡深入乡村之后，看到乡村地区可能男女的这个权利非常不平等的地区。近期开始呢，有很多的女性开始会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听广播，来了解这个女权，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得到什么样的保障，然后妇女之间的如何的集结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前两天才提到诺贝尔，昨天才提到诺贝尔和这个经济学奖得主呢，今年是讨论女性的这个劳动权益哦。事实上，男女平等的概念呢，是一直都在推广，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那在印度这样的地方，男女平等的权利可能相对来说讨论比较少，而且也比较落后。现在呢，世界开始关注。那《纽约时报》当然就站在比较进步派的立场，更加的关注这样的议题，所以做出这样的新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理想跟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印度的女性，她们的权利究竟要多久的时间才能真正的得到保障？透过这种新闻媒体的报道，透过广播电台的这种传播，女性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站起来去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自己的这个声音被听见？我想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的，要挺长一段路要走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纽约时报》的新闻。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世界新闻头条毫无疑问一样是以巴的冲突哦。不过这个除了以巴冲突之外呢，华尔街日报也有特别讲到了俄罗斯之前呢，这个逮捕了这个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新闻记者。那 俄罗斯的法院呢维持对于《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拘留，这是他从三月以来一直都被关押的。那当然，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所以他放在国际新闻的版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其他的这个媒体当中呢，这则消息事实上是并没有特别来做多做琢磨。再来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这个以色列袭这个攻击以色列背后的这些武装分子哈马斯，他们的资金哪里来呢？《华邮报》道啊，他们资金其实背后呢有大笔大笔的资金哦，数百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其实是来自于加密货币。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呢，其实可以大家多想一想，因为之前不只是恐怖组织哦，不只是哈马斯集团，其实之前就有讨论过北韩是不是也透过加密货币取得一些资金的援助，尤其是在所谓经济制裁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得到资金，有资金才能够运作，才能够购买相对的武器。加密货币会不会是成为一种被制裁国家的资金的来源？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导致世界就算联合起来要进行什么样的动作都很困难。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邪恶的。我们在强调的是，当我们现有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制裁啦，或者是经济的紧缩，本来以为是一种工具，可以来避免恐怖攻击，可以来避免极端分子。但是现在透过加密货币，看起来呢，他们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资金来源。未来，其他的国家想要透过传统的经济制裁方式查账户、查什么这个阻挠转账啊，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困难哦。可能未来要思考一下。那当然，《华尔街日报》也继续报道了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呢准备在加萨发动全面性的地面战争哦。这个以色列部队已经开始集结了。那当然，以色列的政府是说呢，恐怕这样的一个这个战争啊，会是旷日费时。但是以色列当然，他们强调的是有信心、有决心可以打赢这场仗。关于加密货币啊，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当然了，加密货币当然有各种的这种，当然是一种投资标的，当然也是一个新兴的这种金融产品，这几年窜出来的金融产品。至于说会不会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加密货币就因此而被污名化，我想对于加密货币，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未知，所以呢，当然有可能透过这样的媒体的这样报道之后，不懂的人不是很有参与加密货币或不了解加密货币的，可能就会更加的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哦，这个无法追踪，或者是很多的不法分子用加密货币，我想这些呢都是可以讨论的。不过确实哦，最近在国际新闻的大的事件上面呢，很多的媒体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哎，北韩为什么有钱？这个恐怖分子如何取得资金？加密货币会不会是一个管道？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不是说对于加密货币有完全就是好像完全的批评。再来，我们谈谈彭博社吧。彭博社今天的新闻呢、哦，当然，这个以色列跟加萨走廊，在加萨走廊以哈冲突，我们就说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冲突，以哈冲突呢，现在持续在发生。那当然，以色列的最新消息呢是说，陆军以色列陆军正在大幅的征兵，目前打算动员30万的后备部队，但是同时呢，也在考量的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开始进行一些对话。以色列呢正在筹组所谓的紧急政府，并且呢，这个紧急政府也下令啊，说个后备动员，我们刚刚提到了，然后在边境的地方加强部署，至少要务必把目前这个已经进入到以色列的所有的所谓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的分子啊，完全的能够抓得到。那另外呢，这则新闻也特别强调了哈马斯好像呢，透过这个黑暗，也就是透过夜间啊，或者透过这个无法查知的传统的方式来躲过以色列的情报收集的能力啊。以巴冲突当然引发的是周边的很多的这个，还有其他国家的反应呢。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美国马上派出了福特号的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到以色列的周遭来大秀肌肉。那当然不只是美国送了这个福特号的航空母舰到以色列，其实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布局上面还有新的动作。 这个彭博社之前就有报道，美国在东北亚呢，这个雷根号的航空母舰也在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战斗群呢，也在东北亚，在韩国进行所谓的军事的演习，希望能够稳住东北亚的局势。美国现在啊派出的这些军事的动作，都是希望能够稳定局势。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美方并不是送出航空母舰的战斗打击群是打算要去打仗的，而是要稳住局势，要有一个威吓的作用，确保这些地区的潜在的威胁、潜在的对手呢不会轻举妄动。所以，美国送雷根号到东北亚，是希望北韩能够有所克制。当然，美国送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到以色列附近呢，它的目标是希望周边的，像是伊朗啊，或者是像是黎巴嫩，或者是其他的哈马斯支持哈马斯的国家，也不要轻举妄动，试图把整个战争的规模在可控的范围当中哦。这是美国秀肌肉的主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要来打仗。彭博社也报道了美国国会的状况哦。美国国会，我们知道，在众议院的部分呢，因为议长被罢免了，罢免了之后呢，现在两位主要的竞争者，一个是Scalise，就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 Scalise，另外一位呢是Jim Jordan，这个 Steve Scalise 是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跟金的 Scalise 跟 Jim Jordan 这两位呢是资深的共和党的议员，那目前看起来两个人呢都有意角逐下一任的议长。而之前的这个议长麦卡锡，虽然他在被罢免之后呢，一度讲出来说他没有意愿哦，要来再次的挑战。可是最近因为以巴冲突爆发之后呢，看起来他的说法又松口了。他说，如果这个共和党哦，如果共和党需要的话呢，他很愿意，他并不排斥再重新回到议长的宝座。我之前在个人的脸书上面就有分享哦，麦卡锡他的这个未来的动态，不要完全的排除他会再重回议长的宝座。原因是因为麦卡锡虽然被罢免了，可是麦卡锡被罢免的时候，在这个共和党的221席当中，他仍然拿下了210票，所以在共和党内呢，很多人是可以接受他的。当然，比较激进的、比较右派的、比较极端的保守派的这个议员呢，当然是会反对他。但是在现在这个以巴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国会非常需要能够赶快的恢复议事，恢复议事由议长才能开议，开议才能够有话语权，才能够重新把舞台搭建起来。从非常自私或者非常现实的政治利益的考量哦，美国国会议员他如果真的想要能够对以巴的冲突发表意见，甚至是透过提案来展现他对以色列或者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都必须要开议才行。怎么样能够赶快的产生议长，赶快的开议？我想对于很多的国会议员来说，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因为没有舞台就没有办法表现，也没有办法展现对于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支持。所以呢，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哦，现在恐怕压力是很大的，希望能够赶快的能够化解这些歧见，把议长选出来。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共和党内部已经有一些正在形成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哦，就是说，希望下一任的这个议长呢，被全院来进行投票，也就是包括民主党一起来投票之前，共和党先有一个闭门会议，确保提出来的这个议长的人选呢是会过关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大家记得之前麦卡锡担任议长的时候，足足经过15轮的投票，共和党内很多的国会议员认为这种形象，共和党内搞不定的这种形象会伤害到2024年共和党的大选，包括了总统跟国会议员的改选呢。他们认为说，共和党不能够再传递给选民这么分裂的印象哦，所以呢，希望在下一次的议长出炉、提名出炉之前呢，至少在这个内部要有这个共识，就是出了门到大的这个大会上面去投票呢，就希望能够过关。但谁会过关呢？现在真的很难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Freedom Caucus 也就是极右派的、极保守派的这一群国会议员，看起来他们并不希望 在走所谓的温和路线。刚刚提到的 Scholars 跟 Jim Jordan 这两位的有意角逐议长宝座的人呢， Jim Jordan 他在对乌克兰的立场上面就是反对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援助的，认为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太多了。 Scholars 呢，他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跟 McCarthy 是比较贴近的，他认为说可以援助，但是呢可能要清楚一点来做一些调查。谁会出现，我觉得取决于这些非常保守的势力愿不愿意做出妥协。当然对于 Jim Jordan 来说呢，保守势力会支持的，因为他就是当年创建这个Freedom Caucus， 就是最保守的这个自由小组的这个创始召集人之一。但是如果是他担任议长的话，这个美国援助乌克兰可能就会出现蛮明显的变化。那当然这个彭博社是报道说内部的旗舰要赶快化解，那会不会因为旗舰化解不来导致议长的投票要推迟？按照原定的计划，在美国时间10月10号的下午呢，共和党要有一个会议，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个星期应该星期三或星期四就应该要排程来进行议长的选举哦。可是如果说旗舰未解的话，恐怕这个议长呢还会继续的难产，那就要看美国国会议员们他们到底考量的是美国内部的这个政治角力，还是考量的是以巴冲突，美国国会议员也要来参与，这是后续可以观察的。再来我们看彭博社也有报道，北约的盟国将组成扫雷部队来清理黑海航线。因为我们知道在乌俄战争 开打之后呢，俄罗斯其实布置了一些水雷在黑海的航道上面来阻止这个对外的运输哦。那现在要如何来扫雷呢？目前看起来呢，土耳其、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他们三国决定呢要提议来进行一个扫雷的动作，这三国一起来进行。那当然是不是能够成功，或者是不是能够真的就是获得更多的支持，然后把黑海航道给打开，就算扫除了水雷，如果这个双方还是非常的高度的这个冲突激战的情况之下，我想要能够有航道恢复恐怕也很困难。再来呢，这个彭博社其实也有报道墨西哥即将到来的选举，明年即将到来的选举他介绍了，我们昨天才讲说墨西哥现任的总统他的这个改革方案看起来并没有很成功，那现在接替他的呢是党内的这个非常形象很好的一个女性，是前墨西哥市的市长，首都的市长，她是克劳蒂亚新包姆，或者是新英包姆。那他自己本身是个科学家，他的专长是能源工程，所以他主张呢，他的目标如果他当选的话，他是希望能够领导石油丰富的墨西哥。其实这跟墨西哥现任的总统想要做的事情很雷同，基本上就延续，只不过他自己本身是能源专家，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服更多人，因为墨西哥的这个能源或者是矿产呢，基本上是控制在私部门。那当然现任的总统跟新英包姆他们的认知呢，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更多的主导权，这样才有可能把获得的这些利益真正的分给一般的墨西哥的人民。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得到支持，彭博社的分析是认为说科学家的背景也许可以更务实，虽然他可能会被批评跟现任的总统完全是这个萧规曹随，太靠近了，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应，这是彭博社提出来的报道，也值得我们一起之后来研究一下，就是墨西哥未来的走向。英国的财经时报残酷的画面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战争的可怕，一直在强调的是战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避免，因为乌俄战争告诉我们的事情，再加上以巴之间现在的冲突，实在很难想象有避战的可能，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哦？所以伦敦的金融时报呢是说，以色列轰炸加萨，并且在边境呢加强驻军。到目前为止呢，以色列的国防军是宣称已经有超过1500具的这个哈马斯战士的遗体呢是被发现的。当然了，双方的死伤真的都在累积当中哦。财经时报也有特别报道美国的态度，尤其是美国新上任的这个 CQ Brown， 就是说新上任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呢是警告，在这一段以巴冲突的混乱的时间，他警告伊朗不要卷入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当然，我们说美国派出的航空母舰就是要遏制周边的国家在轻举妄动，把这个冲突变得更大，变成集结式的多对多的这种冲突。那美方呢，也再次的，军方也再次的强调，希望要发出强烈的讯息，要向伊朗、向周边的国家发出强烈的讯息。这个讯息到底有没有威吓的效果？我们后续可以来观察。但是我必须说，秀肌肉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就是光是用外交恐怕很难，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军事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会派出航母啊，到这个以色列附近。再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伦敦的《金融时报》也有分析哦，哈马斯跟所谓的轴心对抗的轴心，对抗轴心，还有它的赞助人伊朗有什么样的关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分析都说，伊朗在后面有扮演什么样的这个有直接的推动哦，但是没有任何的情资显示，伊朗在这一次哈马斯的攻击当中呢，扮演一个教唆者的角色，至少不是直接的。但是伊朗跟哈马斯集团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伊朗在过去呢，当然不断在军事人员的训练啦，还有军事物资的准备跟供应上面，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伊朗呢，并不是完全的跟这次是完全无关，但是至少绝对目前看起来呢，并不是一个教唆者的角色哦。那这个哈马斯集团，事实上最近这几年窜起的是非常的快，而且也越来越壮大，跟在黎巴嫩的这个总部互相的呼应。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哈马斯真的是准备很久啊，对以色列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伤亡。我们昨天有形容过，一不做二不休。目前看起来，哈马斯是真的就是心里面抱持的态度，就是要跟这个以色列呢摊牌。那当然，以色列也不甘示弱，所以现在的战争比较残酷，真的是很残酷。再来，我们看日经的新闻哦。日经新闻呢，它关注的，它至少它头一条消息呢，没有从这个以巴冲突来说，但是当然它很关注，没有错，因为呢，它也谈到了对于经济的冲击。那日经今天的现在这个国际新闻的部分呢，它是讲到了中国下修了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跟这个印度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哦，基本上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在2023年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是5%，下调0.1%，就说本来预期的经济成长率会是5.1%，那现在下调0.1%变成5%，在2024年的预期呢，则是下调0.2%，降到4.2%，本来是4.4%。与此同时呢，这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对于印度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是今年6.3%，明年也大概会是6.3%。那透过这个新闻，其实在强调的是，就是说整个货币基金会他们的报告当中是讲说，虽然是下修，坦白说虽然是下修，但是经济成长，或者是说经济的在疫情后复苏的这样的经济成长率，还是相对来说，相对于其他很多国家来说，并不算太差。但是确实是有一个警讯，因为它正在往下移动。中国的部分以及整个其他的亚洲国家也确实是在往下移动。全球的这个投资人呢，可能要更谨慎。虽然数字没有很糟糕，但是日经是强调全球的投资人要更加的谨慎，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不少的变数。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以巴冲突其实直接的影响的就是几个投资的标的，像是石油啦，像是黄金、美元等等。再来呢，美国在至今的报道当中呢，他有强调说啊，美国在呼吁世界各国呢都要谴责恐怖组织的攻击。那目前看起来呢，中国对于以巴的这个冲突，或者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呢，是保持比较观望、比较保留的态度，并没有完全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当然，如同我们所说的，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不能去脉络化。所谓的去脉络化，就是把历史背景完全的切割开来。因为如果你只看当下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哈马斯恐怖攻击以色列。可是，如果我们说长期来说， 你从1940年代画出来的地图，联合国画出来以色列的地图，到现在对比以色列的地图，你会发现以色列长大好多，巴勒斯坦的土地缩小太多。这种就是所谓的新仇旧恨，也不能去脉络化，常年的受到以色列政府的这个不管是管制也好、压迫也好，甚至合理不合理的都有。在这种状况之下，以巴之间的冲突当然难解。那目前呢，世界各国对于以巴之间的选边站，我们也要后续来观察，会不会严重的也影响到了之后乌俄战争的结局，或者是严重的影响到整个美国未来的布局，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日经里面的政治新闻的部分呢，我们财经的新闻呢就稍微的这个跳过。那财经它是讲说贝莱德的这个目标的私人信贷实现两位数的成长，然后有讲到这个马来西亚呢要继续的调查这个IMDB 的这种贪污的案件哦。那我这边看到的重点呢，日经的重点是大部分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在中国大陆的百姓呢，认为核子战争是会爆发的。根据日本的民调显示，在中国大陆呢，有 52.6% 的民众认为核子战争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百姓看到现在的包括乌俄战争、以巴冲突，当然以巴冲突可能在民调的时候还没出现，那看到乌俄战争，看到整个东北亚局势的紧张，甚至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有超过一半认为核弹发生的可能，核子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的。相对来说，日本的只有 39.9% 认为未来有可能会发生核子战争。不论如何啊，这个民调显示出来的告诉我们，大家对于未来的世界的混乱程度是高度的担心。因为你觉得世界混乱，你觉得战争会发生才会考虑到用什么样的武器。如果有 50% 以上认为核子武器会在战争当中出现，它其实反映的是目前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整个国际的局势并没有特别的乐观，也就是对外的关系来说，各国跟国之间呢，这种冲突啦、误解啦，其实很让人担心。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半岛新闻。半岛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半岛新闻呢，其实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切入的角度真的蛮不一样的。首先，他讲到了这个，还是半岛新闻先讲乌俄战争，讲说呢，基辅表示俄罗斯在最近的空袭当中，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架的无人机。我们刚刚在一开始讲到啊，就是说就在今天，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的空袭啊，事实上造成了50多人伤亡。但是你看国际新闻的版面，孰重孰轻，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能够吸引这个大众的瞩目，就会放在头条。那长期的像是乌俄战争已经太长了，那可能虽然有一定的死伤，而且不少，但是呢，相对的重视程度就摆在后面一些了。半岛新闻呢，还特别讲到了这个世界各地各国的政治人物或者各国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非洲国家同盟，还包括了很多的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他们的态度呢，都是认为说，以巴之间的冲突绝对不能只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绝对不会是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觉得要支持以色列到底。相反的，他们会认为，长期来说，巴勒斯坦人所遭遇的事情，没有人为他们发声，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次的以巴冲突当中，恐怕会看到更多不同的意见。在半岛新闻这边，大家我相信也都看到了，他在讨论里面呢，有讨论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开战做好了多少准备。这个话题我想讨论非常非常的多，但半岛新闻今天特别拿出来进行讨论哦，选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文章当中呢，当然访问了专家学者，访问了这个对于台海情况熟悉的学者。他并没有特别强调说什么时候会开战，或者是战争的风险如高还是低，但是他确实是来反映反思，就台湾对于军事准备上是不是有做好一定的准备。那从这则分析当中是讲说呢，台湾恐怕没有太乐观的本钱，因为以目前的状况，台湾本身对于所谓的备战意志，全民的防卫意志，或者全民觉得战争会发生的这种可能性， 并不会觉得太过的焦虑，或者是觉得有担心，可是能做的也有限。那这则新闻呢，就特别讲说，未来在不对称战略啦，或者是在国防的这种各种的需求，甚至是民间的来自民心的这个调整，就是对军队对于国防要更加的重视，然后对于两岸的局势要更加的有自觉。要做出什么样的沟通，或者要摆出什么样的姿态，这是台湾民间可能要去思考，政治人物也要去思考的问题哦。这个在今天的半岛新闻呢，有做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这个专栏分析。另外，当然半岛新闻也不免俗的谈到了这个巴以冲突，你看他们用字不太一样哦，就不是永远不一样，不用永远都是以色列带头。巴以冲突升级，在加萨的各家医院呢不堪重负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70人。对于这样的新闻，我们一直在讲说，当我们在讨论这种新闻的时候，不能只是把它当成新闻。如果我们永远都觉得这是很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乌俄战争很远，以巴冲突很远，离我们都很远。事实上，这些国际上面的军事的冲突，都会很严重的影响到所有国家在国防上面的布局。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它不只是影响了策略，影响了外交的布局，它也影响了譬如说弹药的供应、军火武器的供应。在这个半岛新闻当中，关于台湾对于大陆有做好多少这个准备，就台海局势做好准备当中，也有讲到关于可能美国的军事的资源，它口袋里面的这军火供应吧，可能会受到一些压缩。那也特别讲到对于台海局势，尤其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军购的台湾，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冲击。战争与和平啊，其实讲好听话，就是我们会听到说，战争与和平不是选项哦。但是这真的不能是口号，战争与和平它不是选项，没错。但是战争与和平要我们一般的民众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恐怕更要思考的是，政治人物要求政治人物，战争与和平既然不是选项，你不仅不是选项，你要告诉民众怎么样能够确保和平。拿出你的方法跟论述来确保和平，而不是只是讲说，不是选项，不是选项，要对方也愿意听进去哦。我们在这边就特别讲哦，最近在台湾有一个新闻是关于 ECFA，就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宣布，本来10月份要公布的 ECFA 的这个检验哦，这个报告或者是决定要延到1月12号，这个消息呢引发了一些讨论，就说这是不是政治操作？坦白说，这确实你要说它完全没有政治考量，当然不可能。但是重点是我们看到什么样的讯号呢？ECFA 要延到1月12号，其实有几个面向可以讨论。第一个部分是商务部做出这样的宣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公事公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台湾呢，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所以商务部提出这种检视 ECFA 的内容，它循的是 WTO 的模式，它就是公事公办，不像过去坐下来好好来交流，甚至是过去透过沟通的管道来交流，它直接进入到程序，进入到这个按照规则来，不讲情面，然后同时呢，时间的调整。很多朋友会说，他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盘算呢？现在台湾的大选逼近了，其实中国大陆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唯一不知道的是，到底这个最后的选举的对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究竟是一对一的对决、一对二的对决、一对三的对决，也就是执政党面对在野阵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现在呢也是混沌不明。如果10月份公布了，也许它造成的效益会是可能有政治的操作。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的观察，如果中国大陆把时间拉到11月1月12号，我们刚刚说了，如果都要公事公办的话，一月十二号这个点在台湾选举1月13号之前，1月12号这个点呢，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对决的态势，就是说选举的态势会是如何。如果说是执政党当选，可能他在1月12号公布的结果，就会是对台湾相对不利的。如果他看出来，或者是预测、预期，可能是在野阵营有机会能够当选， 或许1月12号公布的效果就是比较开放式的效果。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预测。也有朋友一定会说，那这样的说法的话，就是北京要介入选举哦。如同我所说的，如果说现在都是公事公办，而且基本上是直接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中国北京的看法是如何，那当然就说所谓的直接施压，或者是直接想要传递讯号，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情面可言哦。所以我们在台湾，当然朋友们会说，哎，那这样子的话，1月12号如果公布了，那我们就像周子瑜事件或过去的事件一样，那我们就做出决定，台湾人民要奋起来抵抗，台湾人民就是不畏这个任何的威胁。当然有可能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选举的选择，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政治人物在做出就说台湾人民在做出选择，中国的北京呢出招，那台湾的政治人物也要能够接招啊。所以不论如何呢，台湾接下来的政治人物恐怕都会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两岸的局势、国际的局势。这是我想台湾的这个所有的选民、所有的人民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说。以苍生为念，大家多用一点这个理性来看待这些事情、这些讯号。好，这比较讲的比较多，这是特别谈到这个看到战争跟和平，谈到这个两岸的关系，谈到了半岛新闻讲到的这种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特别讲到ECFA 的这个时间调整的问题。最后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新华网也讲到了一些国际上面的局势哦。那当然我们看中国新华网看的这个角度呢也不太一样，但是非常有这个考量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如同我们所说的，如果只看西方媒体，你看到的就会是全面性的支持以色列，然后要谴责这个恐怖主义的恐怖分子的攻击、恐怖组织的攻击。但是呢，不只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哦，好像是跟美国站在对立面。事实上，就如同我们刚刚一路以来所说的，欧洲的很多国家也会认为，尤其是在甚至是在这个沙特阿拉伯，都会站在比较历史的过去整个从脉络上面来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真的这么简单？就是以色列被恐怖分子攻击吗？真的这么简单？就仅仅只是哈马斯集团，就是少部分的人对以色列不满吗？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是如何的在这块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上面，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是除了看西方媒体告诉你说以色列被恐怖分子攻击之外，恐怕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在看国际新闻的朋友也要去反思的问题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网有讲到了习近平接见了，就是会见了国会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Schumer 就是表达了，哎，中国应该要谴责这个恐怖组织哦。但是看来呢，中方是站在中方的立场，认为以巴之间都不希望有战争，但以巴之间呢，到底谁是谁非，其实并不是外人可以轻易的透过这一次的冲突就马上的下定论了。那再来呢，这个消息当中呢，其实新华网当中啊，也有看到这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我觉得是苏丹跟伊朗呢决定恢复外交关系。我们常看西方媒体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都会被形塑出来，就是说有一些国家是比较带有恶意，对世界是有威胁的，譬如说是伊朗。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认真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说这些国家都是所谓的邪恶的国家的话，那为什么这些国家还能够交到一些朋友？为什么这些国家还能够得到一些支持？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真的不是我们只从单方面的看说，哦，就是一某一些国家就是好人，某一些国家就是坏人，并不是这样哦。所以国际政治的现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多方的思考，多方的来看待哦。那最后呢，我其实今天刚刚漏讲了一个消息，就是非洲的赖比瑞亚即将要进行大选了。非洲的赖比瑞亚，在西非的赖比瑞亚这个大选呢，当然它的结果，这一第一轮的投票呢是在10月12号要开始进行。 第二轮的投票是在十二月中，如果第一轮投票有人超过半数呢，基本上就不会有第二轮的投票，就直接宣布当选。可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有可能会到第二轮的投票。为什么特别讲赖比瑞亚？我们没有特别去等到选举开结果出炉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分析。不过为什么要讲赖比瑞亚？因为现在西非的状况，我们知道政变是非常多的。我们为什么这个看到西非这么多的政变，然后看赖比瑞亚会不会有完整的正常的选举，选举之后会不会政局出现一些变化，这值得关注。因为世界的变化这么多，乌俄战争没打完，以巴冲突在继续，非洲的政变还没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解决，还有整个的这个更啊，我真的大概我如果现在不讲出这个国家，大家都忘了，还有缅甸，就东南亚的局势也并不是稳定的，全球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之下，美国内部的政治也是一个高度的混乱。我们看到这些局势，不是让大家紧张，而是让大家要更冷静的，尤其是台湾需要更冷静、更冷静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牵一发动全身。当然，我这样子一直呼吁大家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乌鸦嘴，你这个人就是很悲观。我只是期待大家在平常的小日子当中，我们都可以日子都要继续过，日子都要往前过，但是在平常的小日子当中呢，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在怎么样的运作，怎么样的运转，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自己所生存的地方，它会往哪个方向来移动哦，一点点的政策都有可能影响到大家，因为现在的世界的局势并不是稳定的，所以国际新闻呢，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追踪，我们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当中呢，跟大家做分享，这是我的期待，也希望这个初衷能够这个被大家看见哦。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一向都在强调，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尊重包容不同的意见，多看看多听听。有的时候呢，看到比较严厉的批判哦，我也会觉得说，很希望能够多多沟通，这。真的多沟通就可以降低冲突。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的冲突，都不是因为肌肉不够大块，都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沟通，没有办法开启沟通的门，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进行沟通。这一点呢，我想，一点看法，一点观察，跟大家来分享，好吧？最后呢，祝福大家这个国庆快乐！这个快要跨越到国庆的隔天了，所以在国庆的最后呢，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也希望两岸和平，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顺心，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祝福大家，我们持续的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最后再说，如果有朋友呢有兴趣要订阅的话呢，欢迎透过我们的连结，用折扣码来获得《华尔街日报》跟风传媒的数位订阅。感谢大家聆听今天的天亮说晚安，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